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2回。听完了对方所说的这一切之后，韩立心里头郁闷极了呀。没想到，没想到啊，这采集些药草竟然要去什么禁地，并且还要和其他门派弟子进行厮杀，最后胜出后才可以脱身而出，而且幸存下来的比例更是悬殊的惊人，只有四分之一不到的人才能走出这所谓的血尽试炼。这所冒的风险也太大了点吧，他可不是什么高手，在黄风谷低阶弟子中只是排在中等水平而已，所以既没有高深的法力，也没掌握强大的法术，唯一可以屏障的也就是那几件还算不错的法器以及不慢的头脑罢了。可仅靠这些，韩立怎么也不会认为肯定能成为最后四分之一中的一员。于是恼怒下的他不禁问吴峰说，那为什么各仙派不能约束弟子共同平分灵药？要知道这些药反正也是用来共同炼制筑基丹，那何必还要闹得撕破脸皮结下仇怨呢？结果吴峰听了立刻苦笑着回答说，呵呵呵，哎呀，师弟不知，即使共同炼制的筑基丹，但是分配丹药的时候却全看各派提供的灵药多少来按比例分配，这种情形下怎能不让各门拼命的争抢灵药呢？韩立听了无语了半天，最后满肚子心事的他在问清楚了下次的血尽试炼就在半年以后，就在吴师兄的叮嘱下离开了传功阁，回到了百药园。接下来的数日内，韩立整天无精打采地想着这件事，反复掂量着其中的利害关系和所冒的风险，试图让自己做出比较明智的选择。很显然，在越国这里，在禁地以外的地方是找不到这三味灵药了，否则七大仙派也不用每五年血拼一次进行对内的自我削弱了。韩立如果不想冒此奇险的话，那就只有寄希望于越国以外的其他地方还能找得到灵药，否则筑基就彻底无望，在百余年后要成为一堆白骨。不过仔细一想就知道，到境外去寻找灵药这事儿啊，更加渺茫无比，根本一点希望都没有。但如果能参加这个血尽试炼，四分之三还多的死亡率，这也太大了点吧，他就此挂掉的可能性实在是奇高无比，这可真让韩立是左右为难呢。经过了几夜辗转反侧的折磨之后，韩立在明智保身但永失仙道之机和甘冒奇险只求筑基成功之间，还是渐渐趋向了后者，毕竟他绝不甘心就这么庸庸碌碌地过此一生。但生性谨慎的他在下决心前呢，还是往月露殿跑了一趟，从贪财老者那儿再次确认了禁地之外不会有天地灵药以及血色试炼惨烈的真实性后，这让他彻底地抛弃了侥幸之心。哎呀，既然明白了根本没有后退之路，韩立也终于发下狠来，决心要参加血尽试炼放手一搏，不是让他成功寻到灵药得以筑基成功，那就是让他在这禁地之战中陨落身亡。有了事关生死的明确目标之后，韩立啊就开始为半年后的禁地之行做准备了，他要在这短短时间内让自己实力更上一层，好使生存之机啊更多上一些。十一层的长春宫在无丹药的辅助下是不可能突破了， 如果要增强实力，他能打的主意也只有多学几种新法术，以及添购些强力符箓法器。这新法术倒还好说，想必向吴师兄提起，对方不会拒绝传授的。不过凭他的资质，这半年多的时间也顶多是多学两种初级下阶法术，或勉强掌握一种初级中阶法术。至于高阶法术，那是想也不要想的事儿。因此提升实力最快的途径还是在符箓和法器上。说起法器，韩立如今倒还真有一些，但其中能派上大用场的，除了那位叶师叔所给的圆环和小旗子之外，就只有从劫杀过他的黄衣人二人身上收获的那两件还可一用，就是那可化绳索的长刀，以及喷出圆球能自动攻击的葫芦。至于在刚入门领取的烈阳剑、冷月刀等物品，那只是刀剑上附带些火焰和寒气攻击的最低级法器，根本无法上得了大台面。而在符箓上，韩立原本是极为缺少的，但幸亏那位密了他许多东西的叶师叔，除了在符箓数量上进行克扣外，在等阶上却没有作假，还真给了十几张初级中阶的符箓和两张难得一见的高阶符，让他底气足了不少。另外还有的就是那张韩立至今还未弄明白的画着小剑的符，这张曾被他所斩杀的黄衣人惊称为符宝的东西，应该大有来历啊，只是作为见不得光的赃物，他一直都没敢让别人知道此符，只是暗中对符宝二字上了心，准备找个合适的机会再向人打听一下称谓的意思。当然了，面对极度恐怖的血尽试炼，仅有这些东西肯定是不够的，所以韩立计划初出山门一趟，到山脉附近的本门访视，去再收购一些法器和符箓。不过没有一大笔灵石做后盾，这场收购之行肯定不会让人称心如意。虽然这些灵石以韩立的身家倒也勉强拿得出来，但是日后的禁地之行，这些灵石可是保命打持久战的重要道具，让他大为的不舍。韩立三思之后，还是决定短期内培植几株几千年的珍稀药草，用来换取灵石，或干脆一物一物。其实调配出定岩丹应该是更好的选择，价值会更大一些，这也说不定啊。但是定岩丹所需的药材那实在是太多了，在时间上也来不及凑齐原料，所以呢也只有直接用药材来换取了。但是为了不引起门内他人的窥视，韩立在做出这番打算的时候就暗自决定，只把培植好的药材卖给外来的修仙者，绝不和本门的人直接用药材交易，免得引起有心人的注意。于是心中有了主张的韩立开始忙碌了起来。他先从吴峰那里在众多初级法术中选定了最实用的敛气术，这是一种完全可对抗天眼术的辅助型中阶法术，只要是施展此术后不被对方肉眼看见，就完全可以做到收敛自身灵气、隐匿藏身的目的。当然了，这法术对筑基期以上的修士肯定不会有什么作用，完全是炼气期的高层修仙者之间的一种对抗手段，这可比隐匿术实用的多呀。不过韩立之所以没有选其他攻击型或防御型法术，完全是出于他自身的实战体会而做出的决定，因为仅有的那次与其他修仙者的厮杀，就让他发现修仙者的战斗能正式念诀施展中阶法术的机会实在是太少了，而更多的 都是依靠施法时间最短的下接法术以及法器符箓等手段来迅速展开攻势或防御，所以想要在争斗中使用中阶以上的法术，还是用符箓比较实际一些。当然了，如果有同伴帮你争取到的施法的时间，那就另当别论。韩立在得到此术的修炼口诀，又详细问了吴峰修炼此术的窍门之后，就开始全新的练习起来。不过作为中阶法术，这敛气术绝对和以前学过的御风术、隐匿术等辅助法术截然不同，他修习起来呀，极为的生涩困难。看来能在半年内把它完全掌握住，还真是一次不小的挑战。就这样，韩立白天呢苦修敛气术，晚上啊则收集好绿叶，而专心培植几种常用灵药。而且为了防止那位马师伯发现这些草药，他还特地的错开对方来取药材的时间进行培植，并把他们移植到药园里非常偏僻的角落。毕竟千年以上的草药散发出的药香总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与众不同。但幸运的是啊，这位马师伯一直都是那么准时的来拿东西，既没有早到也没有延迟，每次都是匆匆来又匆匆去，似乎始终都处于忙碌之中，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忙些什么呀。对方在做些什么韩立可没有兴趣知道，对他来说呀，马师伯能一直这样忙下去最好，这样才不会干涉他的小动作，让他完成自己的培药大计。当韩立初步掌握了敛气术的时候，四个多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而他终于培植出了两株千年灵药。相信在百余年药材都难寻觅的今日修仙界，他们一定会给黄风谷的访视带来一次小小的惊喜。韩立向百吉堂相熟的于执事拿到了可以外出的令牌，就离开了山门。黄风谷的弟子呀，其实每年呢都可以有一次外出的机会，只是作为修仙者，谁也不会浪费时间去外出的，所以真正前去申请的弟子是寥寥无几。再说韩立飞离了山门，进至大地之后，就认准了方向往东北处飞去，直奔访视而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这说起来，黄风谷的访视还真是挺有名，可比其他门派的访视兴旺了不少。这是因为太岳山脉所处的建州与北面的元武国紧紧挨着，而元武国的修仙界与越国修仙界又没有处在敌对之中，所以在黄风谷访视内还时常会出现元武国的修仙者来此交易物品，给此地带来了许多越国所没有的特殊物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意外惊喜，引得许多的散修和修仙家族的人都会慕名而来。此访视啊，就建在太岳山脉的东北边缘处，所以韩立飞行了大半日后就来到了目的地。在附近落下之后，韩立并没有立即赶过去，而是换上了一件灰色布衫，并把身上能看得出是黄风谷弟子的物品全都收了起来，让他看起来呢就是一名普通的修仙者后，这才向访视走去。按照修仙界的常规，在访视五里之内，修仙者是不准在上空飞行的，所以韩立一路走过来的时候，就遇到了不少匆匆过往的行人，其中有几位的穿着打扮呢特别的奇特，让韩立不禁怀疑他们就是元武国的修仙者。如此看来，这访视的人气还真是不错呀。韩立正在心里头瞎琢磨的时候，人就已经到了访视的街市口。 黄风谷的坊市看起来很像韩立家乡的那个青牛镇，整个坊市就只有一条街道，街道呈南北方向，在南端建有大大小小数十幢房子，这些建筑啊或高或低，有的是楼房，有的呢则只是小屋而已，甚是参差不齐。这些可都是黄风谷的产业，但只有一小半还是由黄风谷弟子亲自看管着，另一大半则租给了常年在此做生意的修仙家族和散修之人，其中大部分呢都是买卖原料辅路以及法器的店铺，也有一家是专门出售初级法诀的五行书店，和两间方便人们饮食起居的酒楼和客栈。另外整个坊市除了那些低阶执事弟子外，还有一定数量的筑基期高手常年驻守此地，以维持此坊市的秩序，防止有人捣乱。而街道北部的一大截则空空如也，是给临时起意摆摊的修仙者专门留下的，只要上缴给管理此处的黄风谷弟子一块低阶灵石，外来之人呢就可在两侧空地处摆摊一整天而不受任何干扰，甚至在摆摊期间呢还会受到这些弟子的保护，不用害怕有仇家会趁机对你进行报复。有了这些鼓励外来修仙者做生意的措施，再加上坊市特殊的地理环境，这让黄风谷的坊市逐年兴隆起来，更有一些珍稀之物呢从坊市中不时流出，这就吸引了更多的修仙者来此淘宝。不过韩立为了避嫌，并不是从最方便的南街口进入此地，而是兜了一大圈从北边才进入其内，而且在踏上街口前呢，他又在头上加盖上了一个青色的斗篷，掩饰住了面容，以防这里还真有人认识自己。这个时候已经是下午时分，坊市的那条大街一眼望去啊，稀稀拉拉的，似乎并没有多少人。不过这也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毕竟这坊市可不是世俗间的闹市，会整日里熙熙攘攘的热闹个不停，能来此地可都是万中选一的修仙者，能有这么多人就算很不错了。想通了这点的韩立自嘲了一下，就向街道两端的小摊位走去，他打算先看看这些摊点上有没有值得注意的东西，然后呢再去那些大店铺。看了一圈下来之后，韩立心中有些失望，这些小摊上的东西除了三四件还勉强称得上可以之外，其他的法器符箓根本就对他毫不用处，买了也只是浪费零食而已，就不再浪费时间，转身直接奔向了那些大商铺。七巧阁、隐风斋、天宫楼，韩立这次并未莽撞的随意找家店铺就走进去，而是沿着街道啊慢慢的溜达起来，把这些店铺的名字和规模用心的记住之后，才挑了一家看起来气势最大而且经常有其他修仙者进出的楼阁万宝楼走了进去。光听这店铺的名字就知道店铺的主人对自己的货物很有信心，而韩立呢也希望这里真有一些难得一见的珍品，不会让他空手而归。一进到里边啊，韩立就微微一愣，足可以装得下数十人还不觉得拥挤的明亮大厅，用那名贵的红桐木打造的一节节超长的柜台呀，以及七八名穿着统一青衫的侍从，这一切都给人一种绝对大气的震撼感。而在厅内，其中两名青衣侍从正分别给几位看似客人模样的修仙者讲解着什么，在柜台内侧则摆放了许多五花八门的物品，从式样上看应该都是一些修仙者才能用得上的东西，从最低级的各种原料到最常用的符箓法器全都应有尽有， 韩立微微一笑，看来呀，他还真找对了地方。就在这个时候，一名青山侍从模样的人迎了上来，满脸堆笑地说：这位客官想看点什么呀？要不要小的帮忙介绍一下？本店的东西绝对会让所有客人满意而归啊。我要看一些法器和符箓，不过我只要最好的东西啊，那些次品就不要拿出来给我看了。青衣侍从听闻此言微微一怔，但仔细打量了韩立的气势，确定对方不是在说笑之后，脸上的笑容就越发的真切了。他知道肯定是碰到了大主顾，因此啊，连忙把韩立让进了屋内，并亲自把人引上了二楼的贵宾厅。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3回。